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和韩国正在展开一项大型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项军演因为韩国今年2月主办冬季奥运会被暂时搁置。代号为雏鹰的实地实战联合军演包括陆海空和特种部队的联合作战演习，通常为期1个月。另外代号为关键决断的电脑模拟军演4月中旬开始，为期2周。五角大楼今年3月表示，近24000名美国军人和30万韩国军人将参与这项军演，跟往年的规模旗鼓相当。韩国军方说，今年的联合军演规模不会超过往年。美国和韩国称，这些年度军演是为了检验和提升两个盟友联合应对军事威胁的能力。平壤当局则视美韩年度军演为攻打朝鲜的备战演练，曾经扬言会做出军事回应。不过美韩星期天启动联合军演后，朝鲜没有立即做出跟往年类似的反应。据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在会见到访的一个韩国代表团时称，对美韩军演表示理解。自从今年1月以来，朝鲜半岛南北方互动在参与平川冬季奥运会的带动下突然加快，双边已经约定4月27号举行10多年来的首次高峰会。美国政府对朝鲜半岛局势这一发展表示欢迎，川普本人也答应下个月与金正恩会晤，但是坚持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向平壤施压，直到朝鲜放弃核武器。美国驻圣彼得堡市领事馆星期6收起了星条旗，撤走了外交官。同一天，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几十名外交官也卷起铺盖打道回府。这是西方一些国家与俄罗斯因为莫斯科涉嫌在英国投毒，企图谋杀一名前间谍，引发的一场外交战的一部分。英国称，前俄罗斯间谍斯克帕里及其女儿今年3月初在英国被人下毒，很可能是莫斯科所为，并决定驱逐被认为是情报人员的23名驻英国的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极力否认这一指控，并以驱逐23名英国外交官作为回应。之后，美国和其他盟友加入了支持英国的阵营，将15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而俄罗斯也以牙还牙，命令来自这些国家的150名外交官离开俄罗斯，其中60人是美国外交官。据信，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与俄罗斯近年来展开的最大规模的驱逐外交人员事件，双边关系跌入冷战后的最低点。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六晚上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举行隆重的复活节守夜礼，他为8名成人洗礼，并挑战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们在遇到身边的不公正时不要默不作声。接受洗礼的信徒包括一名尼日利亚乞丐，后来他赤手空拳夺了一名窃盗者的武器，被意大利人誉为英雄。方济各敦促信徒走出自己的日常生活，让神明进入心灵。中国航天部门称，天宫一号将于星期一进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空工程办公室星期天上午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当天天宫一号正在平均高度167.6公里的轨道上运行，一天后将重返大气层。大小相当于一辆公共汽车的天宫一号太空飞行器是10年来从太空重返地球大气层的最大人造物。华盛顿抄袭湖畔的樱花将在4月8号到12号达到盛开的高峰期。今年由于气候原因，樱花季节姗姗来迟，但也逐渐向人们走近，特别是这个周末，一部分樱花已经开放。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参加美国的高中派对。
I'm so excited to go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玩玩功夫游戏。
I'm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聊聊戒烟有什么好办法，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大众情人。
大众情人，哦，这臭周杰伦。
哦，看来你还是周杰伦的歌迷呢。
没错，听他的歌又能看帅哥，又能学绕口令。
You're too funny, Cat.
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binge drinking. Binge is spelled B-I-N-G-E, binge, and drinking, D-R-I-N-K-I-N-G, drinking.
Binge 是名词，放纵。Binge drinking 意思是狂饮、酗酒。欧洲的研究人员发现，
The more scenes of alcohol use teens watched on the big screen,the greater their risk of binge drinking.
对青少年来说，看电影中喝酒的剧情越多，自己出去暴饮买醉的可能性就越大。最近美国各地学校都在放春假。
Highway safety organizations warn that spring break binge drinking can lead to dangerous drivers on the road.
高速公路安全组织警告说，春假期间的暴饮可能会让路上出现马路杀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inge drinkingBinge drinking. Binge drinking.
Remember that one time at our house party when you binged and ended up singing and dancing all night?
What? 你说我喝酒喝到在 party 上乱唱乱跳？才不是呢！你知道我酒量特别小的。
I only had one bottle of beer.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不过我记得那次忘了邀请我的好朋友 Sam 一起去，他还挺生气的。
Ooh, that's not good. Did you guys clear the air later?
We did.
幸好他通情达理。I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and explained that I forgot to invite her only because I had too much work that week. 他也就没放在心上啦。
That's great. 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要来教你怎么跟别人 clear the air.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今天我想问问听众朋友，当你跟别人发生分歧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是装作没有事情发生，是自己生闷气，是就此跟朋友绝交，还是跟对方坐下来好好谈谈，努力解决分歧问题呢？如果你选择了最后一个解决方案 ,bingo,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习惯用语。
Clear the air. Clear is spelled C-L-E-A-R, and air, A-I-R. Clear the air.
Clear, 清除 air, 空气。连起来 to clear the air, 清除两个人间不愉快的气氛，其实就是消除隔阂的意思。每次我要是和朋友有什么不愉快，我都会这么做 ,clear the air, 坦诚地谈谈问题。其实你们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有写电子邮件被误解的时候呢？下面的例子里，一个领导要告诉我们，如果下属误解了他的邮件，他会怎么做？让我们来听听看。
One of my assistants got really upset with me over an email I wrote her.She felt that I was criticizing her for not doing her job right, but my intent was to offer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I've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clear the air. I'm hoping to explain what I meant so that she doesn't feel upset anymore.
这段话是说，因为我写的一封电子邮件，我的一名助理很不高兴，他以为我是在批评他工作做得不好，但实际上我只是想给他提一些建议。我邀请他下午一起去喝咖啡，我想跟他消除隔阂，解释一下我真正的意思，希望他不要再难过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写 email 特别的小心。很多时候一个词，你写的是一个意思，别人看起来就是另一种语气。
所以对我来说
I prefer face-to-face conversation over email.
比起电子邮件，我更喜欢面对面的谈话。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e of my assistants got really upset with me over an email I wrote her. She felt that I was criticizing her for not doing her job right. But my intent was to offer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I've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clear the air. I'm hoping to explain what I meant.So that she doesn't feel upset anymore.
上面我们说到消除隔阂，其实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微妙，也特别难以控制。由于接触的太多，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不经意就伤害了自己在乎的人。下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来听一听。
When mom asked me if she could move in with me after dad died,I told her I needed to think about it. It's not that I don't love her. It's just that I live so far away that she wouldn't be able to see her friends or enjoy her life like before. Fortunately, over dinner last night, we cleared the air. She realized that her happines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这段话是说，爸爸过世以后，妈妈问我能不能搬来和我一起住。我告诉他我需要考虑一下，其实我不是不爱妈妈，而是我住得太远，搬来跟我一起住，他就没法像以前那样去见朋友，像以前那样享受生活了。还好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消除了隔阂，他意识到他的快乐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真高兴听到这母女俩能消除隔阂。在很多文化里，子女是要照顾年长的父母的，但其实有时候让老人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并不是一件好事。
Both parties should be willing to have a frank conversation. It could save everyone from clearing the air later on.
双方应该开诚布公地谈谈，这样日后就不用再去消除隔阂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mom asked me if she could move in with me after dad died,I told her I needed to think about it. It's not that I don't love her. It's just that I live so far away that she wouldn't be able to see her friends or enjoy her life like before. Fortunately, over dinner last night, we cleared the air. She realized that her happines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ear the air， 意思是消除隔阂。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觉得啊，只要大家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谈谈，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
I agree with the boss in the show.I personally don't like emails because it's hard to see other people's reactions through emails or even over the phone.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clear the air.
Definitely. 好了，学会了怎么消除隔阂，咱们是不是该来点轻松好玩的啦？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看大众情人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大众情人。
Hey, 一如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哎，我原来大学的同学啊，他们组了个乐队，今天晚上在酒吧表演，怎么样？要不要一起来呀？
那得看乐队成员帅不帅呀。
哎，那你一定得来，我这些同学啊都是大学里的校草级人物哦，主唱更是人又帅脾气又好，大学的时候啊简直是大众情人呢、啊、
Sounds like a lady killer to me.
Lady killer? 女性杀手？
No, a lady killer refers to a man who's extremely charming and women just throw themselves at himThese guys are usually very good-looking.
哇，这简直啊，就是我那个同学的写照。Every girl dreamed of dating him in college. He's such a lady killer. 尽管如此啊，他人却特别随和，一点也不难伺候。唉，不像我男朋友，动不动就不高兴，我简直是受够了。
I didn't know that your boyfriend is a high maintenance guy.
High maintenance? 高级维修？我倒是不用维修我男朋友了。
Iru, when you say someone is high maintenance, it means he or she is really hard to satisfy.
我懂了，就是难伺候嘛。My boyfriend is definitely high maintenance. He's constantly complaining and can easily get upset.
I'm sorry, Iru. You know what? Maybe you will have a shot with that lady killer classmate.
我？哎，我可配不上他。哎，对了，这个配不上用美语该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A is out of B's league. 意思就是 A 配不上 B. But Iru, a nice girl like you deserves someone awesome. I don't think any guy is out of your league.
嘿，谢谢你 Jessica. 那你晚上跟我一起来哦。
Sure, I'll go with you. Before we get ready for the party,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大众情人叫做 lady killer。第二，形容某人难伺候可以用 high maintenance。第三，配不上叫做 out of someone's league。
High maintenance guys， 我可不想有个难伺候的男朋友。
对啊 ，I try to avoid high maintenance people in general. They are so hard to deal with。
怎么？看来你有亲身经历。
Yeah, I knew this girl in high school who drove me crazy. She always wanted to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at every party. If she didn't get her way, she would just throw a fit and ruin the fun for all of us.
啊，就是那种什么都要争风头的人，哎，真难搞。不过说起来，我高中的时候光学习了，都没参加什么派对。你呢 ，Kat?
I actually had some really great parties in high school, especially the theme parties.主题派对 where people dressed up according to certain themes. It's a great excuse to shop for new clothes and a way to meet new people.
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的主人公 Heather 和 Jeremy 就要讨论怎么准备去参加 part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终极课程。 Heather 和 Jeremy 是高中同学， Heather 把作业借给 Jeremy 抄， Jeremy 呢就请他去参加派对。今天 Heather 去问 Jeremy 去参加派对自己要做什么准备。
That's right, Winnie. But don't you think it's strange that Heather needs help preparing to go to a party?
对啊，有派对去就是了嘛，还准备什么啊？
Wow, Jeremy, I'm so excited to go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fun.
That's great. I'm really excited, too. But I hope a lot of people don't crash the party. My house is only big enough for the people I invited.
That's really rude. But, Jeremy, can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about the party? You see, I'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before.
What? You'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before?
哦，原来 Heather 从来没参加过朋友的派对，所以他才去问 Jeremy 应该做哪些准备。哎，不过 Professor Bowman， Jeremy 说希望别人不要 crash the party， 难道他怕有人来捣乱啊？
Winnie， 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crashes a party if he goes without being invited。
哦， crash a party 就是未经邀请擅自闯进派对，做不速之客的人。Professor, 美国人都喜欢这么做吗？
If it's a small party and everybody knows you were not invited, crashing the party is rude. If it's a huge party and nobody notices, well...
What do you mean you'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How is that possible?
Well, I usually spend my weekends studying. What time do you think the party will start? 6 p.m.? 7 p.m.?
Are you kidding? Parties don't start until late, like 10 p.m.
10 p.m.? But my curfew is 10 p.m.
Just make up an excuse. Tell your parents you're sleeping at a friend's house.
Jeremy 真够可以的耶，抄别人作业还让别人对父母撒谎。他叫 Heather 编个理由骗父母，说他在朋友家住一晚，其实是偷偷跑出来参加 party。
Exactly. But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 curfew is?
Curfew, 我猜啊，就是宵禁。一到这个时间呢，就必须回家睡觉。
Right. So Heather says she is supposed to be home just when the party is starting.
Well, Jeremy,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wear? Should I wear something formal or casual?
Heather, we're in high school. I don't think anybody even has any formal clothes in their wardrobe.
Okay, so you think I should dress down? Should I wear jeans and a t-shirt?
Yeah, definitely wear something casual. It's not going to be a very fancy party, so there's no reason to dress up.
Heather 问 Jeremy 应该穿的 formal, 正式还是 casual, 随意。也就是说是要 dress up, 穿正装还是 dress down, 随便穿。
Exactly. And what does Jeremy say?
当然是随意穿了。他们还是高中生，在他们的 wardrobe, 衣橱里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正装嘛。
Exactly. The word wardrobe can mean the collection of clothing belonging to one person. For example, I had to buy a whole new wardrobe because I gained 20 pounds over the winter.
Oh, wardrobe, 除了表示放衣服的衣橱，还可以指某人所有的衣服。
All right, Jeremy, I think I'm ready.I promise you, I'm going to be the life of the party. I'll be there at 10 p.m.
Actually,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have to teach you. You have to be fashionably late.
What? You mean I should be late to the party?
That's right. You have to make people think you are so cool and have so many other interesting things to do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on time.
Wow! So the later I come, the more people will think I'm really cool?
Yeah.And if you really want to look cool, don't go to the party at all.
Jeremy 教 Heather, 他在 party 时故意晚到，以显示自己的社交生活丰富而繁忙。对了 ,Professor, the life of the party, 就是派对上的焦点人物。我估计啊 ,Heather 当不了这个 life of the party.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Heather 从来没有参加过 party， 所以 Jeremy 给了他一些小贴士。他说，高中派对可以 dress down， 随便穿，而且要 be fashionably late， 故意晚到，显示自己社交生活丰富，这样才能 be the life of the party。成为派对的焦点。
I'm telling you, being fashionably late is a good trick to get attention at parties.
Really? Sounds like somebody is very experienced.
我可不是个 party animal, 但是我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派对，又热闹又好玩。But sometimes parties aren't so great. 上个星期我就去了一个 party,结果那里好多人在吸烟 ,I couldn't even breathe.
嗯，没错没错，我也很不喜欢烟味儿。其实我知道很多吸烟的人都想戒烟，可是啊，想要一下子戒掉烟瘾真的很难。
对啊，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介绍了一些戒烟的好方法，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Daisy 和 Kathy 听说同事 Johnny 戒烟，很替他高兴。Kathy 问 Johnny 是怎么戒的呀
？What's worked so far?
Well, for starters, I saw a doctor who specializes in helping people quit smoking. The doctor recommended a therapy group that meets twice a week.
So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trying to quit smoking?
Yep, w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 have a buddy system. If we need help, we call each other.
That's really great.
Also, the doctor recommended getting some exercise, so I started doing some cycling. I could barely make it down the street for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but now I'm riding as much as 10 kilometers.
原来 Johnny 专门找了一个医生指导他如何戒烟。医生建议他加入一个
therapy group
治疗小组。这个小组里的成员都是想戒烟的烟民，同病相怜。
They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是一个很常用的短语，意思是处境相同。另外，医生还建议他锻炼身体，骑自行车。
When you quit smoking, you also have to change your lifestyle. I had to stop drinking too much beer, because when I drank, it made me want to smoke. I started eating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I cut down on red meat.
Yeah, that makes sense. Change your diet, change your lifestyle, start a new you.
So far, the toughest time is when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in clubs, bars, or KTVs.
I guess you'll just have to chew a lot of gum.
Daisy 说，戒烟的一部分就是要改变生活习惯，比如她自己原来爱喝啤酒，一喝啤酒呢，就自然而然地想抽烟，所以为了戒烟，她索性连酒也少喝了，而且开始多吃蔬菜水果，并且
cut down on red meat，
少吃红肉。
To cut down on something
是减少的意思。
Red meat
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跟 red meat 相对的是鸡肉和鱼肉等。
White meat。
Johnny 说，最痛苦的时候是跟朋友到夜总会和酒吧那种地方去，周围抽烟的人太多，诱惑太大。医生曾经建议他不要让自己的手和嘴闲着，嚼口香糖、喝水、吹口哨，或者干脆手里拿根笔都行。
I applaud your efforts to quit. I'm sure you'll be much happier in the long run.
Yeah, a couple years from now, you'll look back and wonder how you could have ever been a smoker.
I hope so, because it's been pretty tough.
Don't worry,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Keep up the good work.
Thanks, guys.
最后 ,Kathy 和 Daisy 鼓励 Johnny 一定要坚持。Daisy 说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隧道尽头能看到光明。类似中文里说的曙光就在前面。
Nice， 原来 Johnny 和与他同病相怜的人建立了一个 buddy system， 兄弟互助系统，每次想抽烟的时候就互相鼓励。他还 cut down on red meat， 减少红肉的摄取量，而且 keep his mouth and hands busy， 随时都不让自己的嘴和手闲着。
Those are really great pointers for quitting smoking. For some people, quitting requires a lot of effort, but for others, they can quit cold turkey.
一下子就戒掉了。
所以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过要是抽太多烟，身体肯定变差。说到这儿，咱们赶快去健康一下，练练功夫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what are you doing?
I'm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Ah, 功夫电动游戏那多没劲儿啊。Let me teach you some real Kung Fu moves. Hey, ha!
You know, Yang Chen, I think Kung Fu may be the only sport where you have the upper hand on me.
在功夫大师面前你是不是害怕了?
I'm not scared.
Yes, you are.
Look, I have lots of experience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by myself at home.
Only losers play kung fu video games by themselves at home.
Oh, wow, you really don't pull your punches, do you, Yang Chen?
What do you mean, pull my punches?
When you pull your punches, that means you hit someone only lightly, so you really don't hurt them.
Oh, you mean 手下留情. Don't worry.
Ow! That's what I was afraid of. You know, okay, you can use pull your punches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criticizing people, too.
Really?
Yeah, for example...I didn't pull any punches when I criticized my boss's new plan to reduce everyone's salary.
Wow, 你敢批评老板，而且还 didn't pull any punches, 勇气可嘉。But I'm worried about you. Do you still have a job?
Nope, he got mad and fired me. That's why I'm trying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kung fu master for my new career.
Well, 学点功夫也好，你可以教训一下你的老板。Maybe he'll hire you back.
Yeah, that's the plan.
That's a good plan.
Yeah.Now, let me show you some of the kung fu moves I've learned from watching Bruce Lee movies.
Ha! Ho! That's the worst kung fu I have ever seen.
I can see you're not pulling your punches when you make fun of me.
Hey, don't feel bad. At least you can scream even better than Bruce Lee.
I can scream better than Bruce Lee. Hui, 看招！
Do you not realize that you are talking to a kung fu master? 接招！
现在录节目没法比，等会儿出去，咱俩比试比试。
没问题啊，谁怕谁？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Tune in next time to find out who wins our kung fu competition.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M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韩国正在展开一项大型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项军演因为韩国今年二月主办冬季奥运会被暂时搁置。代号为雏鹰的实地实战联合军演包括陆海空和特种部队的联合作战演习，通常为期一个月。另外代号为关键决断的电脑模拟军演四月中旬开始，为期两周。五角大楼今年三月表示，近24000名美国军人和300000韩国军人将参与这两项军演，跟往年的规模旗鼓相当。韩国军方说，今年的联合军演规模不会超过往年。美国和韩国称，这些年度军演是为了检验和提升两个盟友联合应对军事威胁的能力。平壤当局则视美韩年度军演为攻打朝鲜的备战演练，曾经扬言会做出军事回应。不过美韩星期天启动联合军演后，朝鲜没有立即做出跟往年类似的反应。据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在会见到访的一个韩国代表团时称，对美韩年度军演表示理解。自今年一月以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互动在参与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带动下突然加快，双边已经约定4月27号举行十多年来的首次高峰会。美国驻圣彼得堡市领事馆星期六收起了新条旗，撤走了外交官。同一天，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几十名外交官也卷起铺盖打道回府。这是西方一些国家与俄罗斯因为莫斯科涉嫌在英国投毒，企图谋杀一名前间谍，引发的一场外交战的一部分。英国称，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今年三月初在英国被人下毒，很可能是莫斯科所为，并决定驱逐被认为是情报人员的23名驻英国的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极力否认这个指控，并以驱逐23名英国外交官作为回应。之后，美国和其他盟友加入了支持英国的阵营，将15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而俄罗斯也以牙还牙，命令来自这些国家的150名外交官离开俄罗斯，其中60人是美国外交人员。据信，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与俄罗斯近年来展开的最大规模的驱逐外交人员事件，双边关系跌到冷战后的最低点。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六晚上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举行隆重的复活节守夜礼，他为8名成人洗礼，并挑战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们在遇到身边的不公正时不要默不作声。接受洗礼的信徒包括一名尼日利亚乞丐，后来他赤手空拳夺过一名窃盗者的武器，被意大利人誉为英雄。方济各敦促信徒走出自己的日常生活，让神明进入心灵。周六深夜的这个仪式是天主教日历中最神圣的日子，接着就是星期天复活节弥撒，基督徒们庆祝耶稣复活。中国航天部门称，天宫一号将在星期一进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星期天发表一份声明说，当天天宫一号正在平均高度 167.6 公里的轨道上运行，一天后将重返大气层。大小相当于一辆公车的天宫一号太空飞行器是10年来从太空重返地球大气层的最大人造物。据信，中国航天部门可能失去了对这个报废的太空实验室的控制，因此天宫一号何时何处穿过大气层重返地球，成了一个全球各地科学家们普遍关注的话题。韩国国家太空状况观察机构星期天在其网站上说，天宫一号预计会在韩国时间星期一早上5:12到下午1:12之间重返地球大气层。此前，欧洲太空总署太空碎片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克拉格说，虽然科学家们不知道天宫一号会在哪里撞上地球，但是它在着陆的时候击伤人的几率很小。华盛顿潮汐湖畔的樱花将在4月8号到12号达到盛开的高峰期。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北京时间星期一的下午，有消息传出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搭乘火车抵达中国展开秘密访问。媒体公布的一些照片显示呢，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丹东火车站设置了路障铁皮墙，让外界没有办法看到从朝鲜来的火车。而北京的街头呢，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警力清除道路，数十辆的武警迎宾车队开道。如果报道属实，这将会是金正恩上台之后首次到访中国。在朝鲜即将与美国展开首脑峰会，以及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时刻，金正恩的秘密访问意味着什么？中朝背后是否存在什么样的交易？而美国又该如何因应这个最新发展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玉文您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是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昭。马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我想首先我们把问题交给在北京的吴强博士啊。吴博士，我们从这个媒体刚刚公布的一些视频照片来看，还有刚刚我们驻北京的记者报道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在记者会上面对记者询问时以一概说不掌握信息来回应，甚至他说对北京封锁道路那么警车开道相关的发展他说他一无所知。从各种迹象来看，您觉得这次到访北京的会是金正恩本人吗？
从所有迹象判断应该是金正恩本人，因为这次专列的到访跟前几次他的父亲以及他的爷爷，就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访华的列车，其实都是这种访问行为是一样的。而且朝鲜的高官，其他高官并没有乘坐专列来访问的一个传统。而且从这一次他在北京道路的封锁情况各方面来看，都只能是金正恩本人。
嗯哼，那吴博士，如果真的是金正恩，那您觉得他此行来到北京，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寻求北京的经济援助，还是希望寻求北京作为他来与川普谈判的一个后盾呢？您的看法？
我相信他这一次来访应该是朝鲜方面有需求，中国方面也有需求，这个是两双方共同的一个需求促成的。我们知道在过去五年习近平上台这个期间并没有和金正恩做任何的会面。
嗯，
那么这一次会面实际上是双方在一个互相回避的情况下，而且是在互相东北亚局势出现即将要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大转折的时刻不得已的一次会见。所以这次会见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仓促的、很不成熟的，以至于才采取这种秘密会见的一个行动，然后不向媒体和不向世界公开。我相信，就金正恩本人来说，他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实行的双轨政策，也就是发展核武器和市场经济。那么，为了他这双轨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和美国的直接对话，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我相信来中国来寻求一个所谓市场经济的一个帮助和发展是这次来的对他来讲是一个主要目的，并且也希望从中国这边获得某种认可，某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这是他将来跟美国跟川普进行会谈的一个底牌，很重要的。
嗯哼，那么马昭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一次到访的是金正恩的可能性有多高？那么就像刚刚吴强博士他认为啊，如果是金正恩他的到访，主要是因为中朝双方都有需求。您的看法呢？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次的神秘访问团的访问北京？
我觉得我是同意吴强先生刚才所说的，这次出访的列车里坐的人应该是金正恩本人。当然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等到最后的确定吧，等他可能访问结束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到底是谁出现在北京。那么至于说他为什么来，至于说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种秘密访问形式呢，我觉得因为确实是双方的前期的外交沟通是不够的，而且呢不仅双方的高层的 互访呢有相当一段时间的空窗期，而且双方领导之间呢也有很大的这个个人的不协调吧，所以呢其实这次出访呢并不具备太多的这个成熟性。那么所以呢如果说是采取一种比较高调的这个访问的形式的话呢，可能会尤其在中国方面呢会觉得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外交压力，因为这样的话你必须接受这个国际媒体的采访，那么必须公布很多这个台访问的细节，这样的话其实都时机不太成熟，因此这种情况之下采取一种比较秘密的形式，给外界的一种摸不透的一种感觉，也为呢这个中朝之间对这次访问的不确定的成果进行一些可控性的操作提供一些必要的这个空间，这是这个我觉得这次他采取秘密访问形式的一个主要的战略的考虑。你至于说双方为什么在这个档口啊，这个战略档口进行一个接触，这个首先从朝鲜来说呢，因为我们说朝鲜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危机，现在它本身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建立在一个自力更生和这个大国外交控窗的这么一个双重基础之上的。那么目前来说呢，它这个核武器的发展呢给它提供了一些自力更生的一些资本，但是呢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它大国外交呢是非常的失败的，因为我们说美国、中国、俄国这个整个的这个联合国的外交体系下呢，它是处在一种很强大的这个国际外交制裁的。那么朝鲜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外交举动，包括当年的冬奥外交，这前期的冬奥外交，那么拉动韩国，那么现在出访北京呢，也可能是要撬动这个中美关系，这样呢来取得一定的战略的这个喘息的空间。
是，那么马教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来迎接金正恩或者是这个神秘的高层访问团的到访呢？中国又有什么样的需求？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需求来说呢，这次的访问呢，很有可能是朝鲜主动提出的，而不是说是中国主动提出的。因为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个人的判断呢，是中国对朝鲜呢没有一个决定的控制力。虽然中国对于朝鲜呢有很多的这个经贸往来，那么中朝之间也有传统的这个所谓同盟关系，但是呢，在这个从过去的10年、20年的发展过程之中呢，已经看到了，其实中国对于北京，这个中国对于朝鲜内政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朝鲜主动提出来对于进行到中国来访问，还是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一件事情。
是，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在美国的一位朝鲜问题专家张家敦先生 Gordon Chan， 那么他在谈到了有关于这次的访问可能是金正恩到访北京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他说金正恩就像是北京的诸侯，北京对朝鲜在经济外交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金正恩提出直接跟美国总统会晤孤立了中国，因此呢北京为了要介入这个进程，告诉金正恩你必须得在跟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前先来见见中国的统治者习近平。您对于张家敦先生这样的一个分析怎么看？那么刚刚这个马昭教授还认为他觉得这个中国对于朝鲜内政的影响可能还不是很深入，您的看法呢？
对，我个人是同意马涛教授的看法，对张家敦的那个看法我也看到了，我个人不是太同意，因为毕竟朝鲜在过去几十年都是坚持一个主体思想，对自力更生，对自身的主体性特别强调。从朝鲜角度来讲，早就摒弃了这种所谓一个波属国或者宗主国被宗主的一种关系。中国对朝鲜的内政、对朝鲜政治、对金正恩本人的影响力都是微乎其微的，更何况在习近平和金正恩之间，一般相信他们在战略上、在各个方面上都存在着一些隔阂，这种隔阂不是那么容易消弭的。这种情况下，金正恩本人主动提出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来北京做一个秘密的访问、做一个交底，这个某种意义上讲，我相信是朝鲜方面主动提出的可能性是更大一些。当然我相信中国这边是乐见其成，很快的就答应促成这个事情促成的安排。
是，我们现在来看看，在我们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在发表他们的看法或者想提出问题啊。这位署名叫张健的网友他说，三胖很清楚，美国对朝鲜的任何安全保证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他必须依靠中俄。那么稍后我们也可以谈到俄罗斯 在这样的一连串事态发展里，他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名凤在竹的网友他说，北京实在是想比特朗普先了解金正恩的想法，以掌握主动。这次如果真的是金正恩或他的胞妹来北京，就是来跟中国说明这一点，换取中国对朝鲜的继续援助，缓解国际制裁带来的困难。还有这位署名叫忧国的网友呢，他这样的想法，他说如果真的是金正恩来访，那么中国可是要出血了，他可以满载而归了。那么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也有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想要发表他的看法，我们先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这个又是缓兵之计。如果说金正恩来北京之后呢，肯定向中国要索要很多财物的，然后肯定是满载而归的，因为共产党他肯定要安抚那个金正恩，不要跟美国作敌，不能让朝鲜半岛发生战争，这样的话可以牵制，可以影响中国的战略。然后呢，这个金正恩呢，说白了就是说从古啊，这个朝鲜就跟中国就是有战争的。其实他朝鲜半岛啊，他也害怕那个中国把它吞并。那么朝鲜半岛之所以说分一分为二呢，说白了就是说跟共产党有很大的关系的。共产党不希望在朝鲜半岛的有一个民主的国家在自己的身边成为美国的盟友。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那么我想继续请教马昭教授您的看法。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网友的一些反应，很多人认为这确实也是中朝双方都各自有需求的情况下才促成了这次的访问。但是现在要来看的就是这次访问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就像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所说的，四月份那么朝韩双方的首脑要进行会谈，五月份美朝的首脑要进行会晤了。那么今天的这个秘密的突然的访问，可能会对接下来的这两场首脑会谈带来什么样的新变数吗？
应该这样说，其实还是回到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朝鲜的它的很重要的一个自保的方式呢，就是要在这个大国和这个区域之间的国家之间找到一个战略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你可以看看它的地图嘛，你可以看它北边是俄罗斯，那么西边是中国，南边是韩国，东边是日本，当然呢其实这个美国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它在这样一种这个环形包围的一种状态之下呢，它需要找到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存手段，就是说能够找到使大国之间有一些矛盾，然后在一个地区的这个政治角力之中呢，找到他的一个生存的这个手段。那么前期呢，川普自从上台以来呢，对朝鲜实行的政策呢，基本上是一个军事威胁、那个外交封锁，然后经济制裁，是采取这样一个三重措施的。那么朝鲜现在呢，通过一个冬奥外交呢，实际上是没有在这个韩国和美国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之下呢，把韩国呢拉向了一个自己的拉向了朝鲜的一个自己谈判的这个领域里。那么现在呢，同样呢，和北京采取这样的这个外交活动呢，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提供给自己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背后的外交的支持。那么如果说缺失了这个韩国，那么美国呢就失去了一个朝鲜半岛这个外交的这个军事的制裁的支点。那么如果缺失了北京的话呢，那当然这个所谓的经济制裁也就不成立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两个现在呢很难说到底这次秘密会谈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也很难说朝韩之间的首脑会谈有什么样的成果。但是至少呢，这种制裁这个联盟的松动呢，为这个下一步美朝之间的直接沟通呢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不明确的这个变数。
吴强博士，确实啊，就是像刚刚马教授所说的，我今天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评论，那么这辆专列呢抵达了这个北京，那么在短短一天左右的时间就离开了北京，这么短促又神秘的访问，到底双方是谈成了还是谈崩了？甚至很多人说或许这个会谈是谈崩了。那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刚刚也继续想要谈到的，就是在中朝的关系上，这次的访问是不是代表中朝在经历了冷淡关系之后，现在开始要来修复关系了呢？您的看法？
我个人看法，双方这是第一次接触的情况下，很难说是谈成或者谈崩，应该说互相熟悉，交换一些基本的看法，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见面一个开始。我相信也是，这是秘密访问的一个意图，也就是给刚才马涛教授所说的，给外界造成一种神秘感，打乱一种 打乱未来 朝鲜和韩国的谈判，打乱朝鲜和美国这些谈判的一些情况。这是金正恩做主动外交、主动出击的一个意图，我相信中国是在配合，所以很难说是谈成谈坏了。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开始接触，这是中朝关系开始恢复正常化的重要一步。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今天似乎金正恩和他的团队还到北京的中关村去参观，似乎在参观这种当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的一个试验区。那么这个似乎也是有相当的政治意味，对将来朝鲜的市场经济改革有一些示范意义。
嗯哼，好，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的观众留言呢。那么我们先来接听这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朝鲜啊，就是跟美国谈崩了，然后呢，因为美国他就是想要彻底拔掉这个什么金正恩嘛，然后他肯定最终目的估计还是达不成，然后只能回来还是求中国可怜他，然后让他分点什么礼品给他送过去，还是只能走这条路。
好的，
要不我看他跟美国也不像是能谈成。
好的，谢谢您，来自天津的王先生。下面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呀，这次影响最大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朝鲜，是美国。现在特朗普对朝鲜是施压，对中国呢也有这个经济制裁，那中国就可以利用朝鲜的这个核威胁来逼迫特朗普取消经济制裁，朝鲜呢也可以利用中国的这个经济制裁来逼迫特朗普对他缓压。所以说啊，这是特朗普的一个败笔。这个小孩子都懂的道理，就是你同时不能得罪两个人，你得罪两个人那就是二打一，这就不好玩了。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想就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然后稍后也请教马教授谈谈您的看法。如果我们现在把美国带进这个影响的因素圈子里面来看的话，确实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美中是不是要打开这场史上最严厉的这场贸易战的时刻。那么在这个时候金正恩的访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或者对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来讲，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吴强博士请您先回复。
我个人认为这个对美国这次访问，对美国贸易战来说，对中美贸易战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至少从中方立场来说，这场贸易战是希望是就局限在纯经济领域，就经济领域，而不是扩散到政治甚至到地缘政治的范畴。所以中国是希望切割这个贸易战和朝鲜问题。当然朝鲜问题我个人也相信，在过去这么多年中国一直以来的一种模糊战略，试图是最多是在比如说台湾问题或其他问题上做一些战略筹码上的交换，但绝对跟贸易战应该是没有关系。在这意义上讲，我也不相信美方会在这个问题上跟贸易战扯上关系，这个是两回事，觉得完全是两回事。
那马超教授您的看法呢？北京是不是在借由金正恩来制衡美国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首先呢，中国其实呢对朝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那么其实中国领导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呢他中国领导人在出访美国的这个多次的会谈之中呢反复也强调了中国对朝鲜呢没有这种一锤定音的作用。所以呢在目前这种状态之下呢，既然你没有这个一锤定音的作用的话，你也就不能够确定那么朝鲜的所作所为是否能够始终的完全符合北京的利益。那么在这种不确定的状况之下呢，也就不可能把朝鲜作为一个王牌拿出来和美国进行较量。同时呢，美国其实这个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一开始是想把朝鲜和对华经贸呢是勾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用朝鲜的问题呢，用经贸呢来换取这个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但是呢，经过去年整整一年的这个实践呢，特朗普自己也知道，那么中国呢缺乏这样的影响力，然后呢，这个双方的这个朝鲜和经贸关系，这个安全与这个经济的利益之间呢是不是等量齐观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 实中美双方都在把朝鲜和这个经贸呢切割开来。我觉得呢，其实中美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朝鲜呢可能只能是至多充当一个中美这个经贸问题上的一个搅局的作用，但绝对不会是一个主要的讨论的议题。
嗯，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Rock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中共妄图靠打朝鲜牌与美国贸易战等对抗，才是真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方面更强化了美国彻底打击中共的决心，另一方面北韩金正恩并不是一个可掌控的因素，完全可能见风使舵，甚至对中共反戈一击。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如果昨天金三真的访问了北京，那一定是胞弟萨格尔王不惜代价请过来的。在贸易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中共当局的筹码显然不多，于是习只能采取声东击西的方式与川普迂回。中共证明对北韩的影响力在，北韩也可以拿到不少利益，更对美国说明我还有老大罩着。还有这位署名叫 ZSC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金三胖在中美两国探索，谁会给他的好处大？中国是流氓会见流氓，都不安好心，终究是祸害两国老百姓。美国只要是正义之举，该怎么办就怎么做。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他则说，一贼阴谋戏双珠，让川普和习近平叹气又无奈，两面下套，愿者上钩，送钱送物，苦的是川普和中国大陆的百姓。爱好和平的民主社会联手一起根除这两个专制的暴政集团，整个世界才能够安宁。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网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接下来我想要继续谈一谈，当然刚刚两位专家都认为啊，这次金正恩如果真的是金正恩密访北京的话，对于即将展开的美朝会谈，或者美国方面即将要对中国采取的这个贸易制裁还有贸易战的这些可能行动，不至于会带来太大影响，或者根本是两回事。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对于五月份即将展开的美朝会谈呢，其实在美国方面也有不少的专家认为，这场会谈是不是应该再深思熟虑一番，特别现在在金正恩秘密的访问了中国之后。我们就来看看，这是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罗伯特·凯利，他在上个星期实际上是在金正恩的这次密访前夕，他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文章，他力促川普政府要推迟与金正恩的五月会谈，因为他说首先的原因是准备的时间不够。他说过去针对朝鲜核问题的谈判努力，包括美朝核框架协议还有六方会谈，都是经过好几年的准备，但是仍然宣告失败。那么凯利还表示呢，川普政府应该考虑取消会谈，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会谈失败了，将被朝鲜视为胜利，如果会谈陷入了僵局，仍然是朝鲜胜利，因为朝鲜方面多年来的努力目标就是要来与美国在平等地位上展开会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您怎么样看待五月份即将召开的这场美朝会谈？您觉得美方能够掌握多大的胜算呢？在这场会谈里？
在这场会谈里，我相信一个关键的角色是不在场的中国的角色，也就是这次金正恩和习近平的一次秘密会面到底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就是中国实际上面临着一个两难的一个选择。在过去朝核危机从90年代发展以来，中国因为自身地位一个较弱情况下，一直努力促成一种多边的谈判，也就是六方会谈，通过六方会谈来争取更多的发言权。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六方会谈基本上是它的结果是纵容了朝鲜的核问题的发展和恶化。那么现在面临着一个关键的选择，是否承认朝鲜是个有核国家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一旦承认朝鲜是有核，意味着要挑战整个二战以后的雅塔秩序。中国我相信没有做好准备来颠覆战后的雅塔秩序，因为现在在经济问题上面已经是面临着一个焦头烂额的局面，所以不太可能是。我相信中国还是要坚持这样一种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一个基本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朝鲜的根本立场应该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中国只能向朝鲜方面表明一些基本的立场，而这是一个基本立场是否能够对朝鲜发挥真正效力，我觉得双方的差距是相当的大。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对朝美会谈有什么积极的影响，这是我一个个人看法。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看到了有关于这个朝鲜高级代表团来到北京访问的这样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吴强博士还有马昭教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话题要继续和您探讨，示爱朝鲜，中国意在美国吗？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